八章，我们要从四十一节看起。路加福音第八章，从四十一节看起。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一节，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十二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拥挤他。四十三节，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。好，我们练到这里，谢谢。在各位如果要看圣经事情的时候，譬如说五饼二鱼，譬如说耶稣的死，记载事情的时候，你看马可福音是最详细的，一般来讲讲的比较仔细。那么可是就是这段事情在马可福音、马太福音都有记载，如果要讲详细的话，你可以回去看马可福音。那为什么我跟各位要看的是在路加福音呢？因为路加福音把四十二节、四十三节放在一起，我今天就希望能思想这一点。两个女人，一个小女孩，她生下来的那天开始，或者她生的那一年开始，有一个我想跟她一点都不认识的女人开始得了血漏，血漏越来越严重。小女孩身体怎么样我们不晓得，我本来很想猜一猜的，但是实在是不晓得，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线索。可能可以猜，小女孩一生下来身体就不好，越来越不好，到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，可能是这样。但是圣经没有讲，也许就是她十二岁的时候突然得了一个疾病死掉了，我们不能够猜，圣经没有清楚讲的。但是我们可以了解，这个女人在这个小孩生的那一年就开始得血漏，她的身体很不好，继续的不好。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讲，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，一点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十二年，这是我今天的题目。一个小女孩慢慢长大，十二年，这个生病的人越病越厉害。那么因为我们是看路加福音，所以我还是从第八章四十一节开始讲起。小女孩的父亲是一个管会堂的，叫雅鲁。管会堂的身份地位都很高，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。那么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请耶稣去医治他的这个生病的女儿。他怎么会去耶稣这里？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，耶稣的敌人很多就是这些敬虔的犹太人。不过他似乎是知道耶稣很有能力，他也说了一句话，说请耶稣去，请耶稣按手在他身上，这个女孩就会好了。各位，你请耶稣来医治你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要求。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元帅叫做乃曼，他到以色列这个地方，希望先知以利沙能够医治他。那么以利沙没有出来见他，以利沙就吩咐他的仆人说，你跟元帅讲，叫他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就好了。没有出来见他，没有出来做任何事，乃曼就非常生气。乃曼说，我以为他会出来，然后在我的患处摇手，跟按手差不多，就是好像希望耶稣有一个动作，做了这个动作能够医好。雅鲁这个管会堂的也是这样讲， 请他去按手在他女儿身上。这个女儿也有点特别，是他的独生女。圣经我们一听到独生子就想到耶稣，当然圣经里的独生子很多，不过耶稣是其中一个，独生女就不多了。雅鲁的女儿是，我还是要说，不知道她的生活是怎么样，不知道她是不是突然生病，不过总之她很悲惨，她的才12岁。我们再想想看，如果她12岁的时候，她十二岁的时候快要死，她出生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女人开始生病，她出生的时候，耶稣呢，大概是19岁。耶稣是3岁的时候开始工作，这个时候大概31岁，所以19岁的时候耶稣在做什么呢？30岁以前我们的主耶稣在做什么？主耶稣一生活了33岁，工作传道，也就是他受施洗约翰的洗之后，圣经记载他开始的工作，他宣讲天国的福音，然后医病赶鬼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复活升天。33岁，他是30岁才开始工作，他好可惜耶！他很优秀，他什么都懂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30岁才开始工作，前面19岁到30岁他没有工作，18岁、17岁、16岁，以耶稣的聪明能干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更早就开始工作，也可以工作的更晚一点。伪经和次经里面有讲到耶稣小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那都是假的，圣经没有记载。各位，我们会觉得很可惜，我不知道温州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不会特别觉得可惜，因为温州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珍惜时间，非常爱惜光阴，非常会把握。我想你们从小就会开始鼓励人好好的服侍学习。耶稣，上帝的儿子，他可能15、16岁就可以开始做很多的事，如果他作曲像莫扎特一样，比莫扎特要好很多了，他可以医好多少病人，他可以讲多少篇道，他可以走到多少地方传扬福音，他可以做好多事，他没有，他都没有，只有到30岁的时候他出来，太可惜了，30岁老了，我的儿子奉献都比耶稣早一点。在这里我也劝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及早的侍奉主，爱主，听从主，我们的光阴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要浪费，让我们好好的享受，也好好的使用，但是也求主让我们好好的学习等候忍耐。这不知道是不是神的仆人，神越重用的越有一些叫我们难以想象的十字架，其中一个十字架就是忍耐等候。忍耐等候包括忍耐等候很多东西，其中一个，你看到这么多的事情有需要人去做，然后你能够去做，你也想做，想做的也是主喜悦的事，但是因着我们不知道的理由，神没有要你做，或者说因着我们知道但是不服气的理由，神要每一个属神的人，我想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在内，要学习一件事情，就是顺服上帝。这顺服上帝，我想最早的例子是摩西。摩西40岁的时候，圣经上说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知识学问，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，他学会了很多的学问，他在40岁的时候很年富力强，他希望出来帮以色列人做事，他看到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负，他就杀了那个埃及人，他想要做事，因为他急了一点杀了那个埃及人， 他就逃亡，他就逃到旷野，他就40年什么事都不能做。他看到许多同胞被欺负被杀害，他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他想做他不能做，一直到80岁。神要神的仆人，可能特别优秀的神的仆人，要他忍耐等候。摩西等了40年，我们的主耶稣也等了很长的时间，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认识了耶稣，到以后他被差派出来做宣教工作，中间隔了好多年，解经家有不同的算法，有人说可能有20年，合理一点的估计应该是5-6年。保罗那么有能力有恩赐，他认识主以后他有很大的火热，神要他学一个功课，最少有5-6年的时间隐名埋姓，按兵不动，看到好多的错误，看到好多的灵魂失丧，但是神没有要他出来，他就没有出来，忍耐等候，没有别的理由，学习忍耐等候。耶稣可以医治很多人，耶稣19岁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女人不生病，但是神没有让他做这个事，神让他生病了，让他生病了。我再一次说，不知道那个小女孩她的从小到大的生活怎么样，不过这两个女人，一个就长大，一个就病得更重，她花尽了一切，没有一个人能医好她，她更痛苦，她的病越来越严重。姐妹们请原谅我今天选这个题目，因为实在很尴尬，血漏的妇人。我是男人，我没有这个问题，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很多女人很头痛的问题，我知道即使到现在了，科技这么进步，这还是很头痛的问题。在耶稣时候，女人有这个病就更头痛了。为什么？利未记第15章第25节，原谅我就读这个经文给各位听。利未记15章25节，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血漏，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，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，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，她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，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，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女人的漏症若好了，就要如何如何如何。那么当她好了以后，她要如何如何呢？最后一个步骤是30节，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燔祭，因那人血漏不洁净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我是男人，我想男女我们都需要去想一想，本来这就是一个头痛的事，身体很不舒服的事，然后头痛身体不舒服不是开玩笑的，每天还要特别累，床单都是不洁净的，要常常洗，要花很多的水很多的力气，要洗衣服洗这些。我讲的再清楚一点，不是说血把它弄脏了叫不洁净，只要你有在这个节期，在这个时期中间碰到了任何东西都是不洁净的，觉得自己很肮脏，然后本来这件事是值得同情的，你有这个病吗？值得同情的，却更延长你的痛苦，延长你的羞耻，然后最后终于有一天好了，你要去献祭，要献赎罪祭，祭司要为你赎罪。哎，我没有做错什么事，哎， 这是一个生理的现象，这是一个痛苦的生理的现象，你却要赎罪。所以我只是要想，要各位跟我一起想，这个女人的心情是很不舒服，很不好的，不知道她的血漏是什么样的情形。如果是连续的话，12年的不洁净，12年的不舒服，应该是非常频繁的，因为他花钱要医好这个病。圣经上我们刚看马可福音是受很多的苦，然后不能好，花钱受罪，花钱受苦，然后越来越穷，没有一个人能医好他。我自己想，我是这个女人，我会得神经病了，我很沮丧了，我没有盼望了。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利未记，就想到这件事，这件事也是让我这个女人觉得有罪恶感。而罪恶感更可怕的、更痛苦的是，我连献赎罪祭的那一天都遥遥无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好，没有一个人能医好他。他来到耶稣背后，摸他的衣裳。在马可福音讲的也比较清楚，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。耶稣最后跟他讲了一句话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这个女人有信心，她的信心从哪里来？各位，我们需要有信心，我们需要对上帝有信心，我们需要对耶稣有信心，我们需要对神的作为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她怎么知道的？她怎么会有这个信心的？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常常记得，常常被提醒，信心绝不是这个世界上常常听到的自信，不是的。我们今天在台湾很多这一类的口号，你要有信心，世俗的，你要有自信，你要有把握，你要对着镜子看自己，然后要说自己一定能做什么。各位，这不是信心，信心不是建立在你对自己的有把握上，这不是信心。信心从来都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。你怎么知道上帝？你怎么对他有信心？罗马书第十章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信是从听来的，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而来的。我们再一次强调，你要有信心，就是要听神的话。你要听神的话，神的话很多很丰富。你说我圣经一遍都还没看过，我圣经才看过几个字，我圣经才刚刚听过神爱世人四个字，我能够有信心吗？各位，你能够有信心，信心是听到，听到不是把圣经背得很熟，听到是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的奇妙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次的读经，每次的看圣经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对耶稣有更多的认识。我的良人红而且白，超乎万人之上。愿我们不断天天的认识耶稣的美好。这个女人认识耶稣的美好吗？这女人从哪里听到？这女人从哪里知道？我们也感谢主，当耶稣在他生平工作的时候，他有对别人说，他有的时候不跟别人讲的时候，别人也会讲。在路加福音第8章38节，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：“你回家去，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”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当这个被鬼附的人然后好了以后，他去传扬福音，这个福音 可能或多或少传到那个女人的耳中了。他这个应该很少出去的人，因为我再一次说，他生这个病不是生理上的不舒服而已，不是身体上的疼痛而已，而是天天有那个罪恶感，我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人，但是洁净不了，再多的水洗没有用，所以他应该也不出去的，因为他出去就把别人也弄脏了。但是他听到消息，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，于是有一天他就来到耶稣的背后。当他来到耶稣背后的时候，耶稣正在做另外一件事。圣经上很有意思，是雅鲁来找耶稣，我的女儿快要死了，你赶快去，你赶快来到我家，按手在我女儿的身上，使她痊愈。耶稣就去了。雅鲁是有地位的人，去雅鲁的家，圣经讲许多人跟随拥挤他，非常多的人挤他，拥挤跟随他，大家都在挤他，大家都碰到他了。这个女人他听到耶稣的事，他夹在众人中间，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个观念，是旧约以利亚和以利沙的观念吗？以利亚、以利沙的衣服也有很大的力量，在使徒行传，使徒的衣服、使徒的手帕，甚至如果不是圣经讲，我还真不敢讲了。甚至使徒的影子照在谁身上，谁就得医治。各位，我相信圣经的话，就一定有这样的事。请基督徒不要有圣物崇拜，我们不拜什么彼得的什么东西，钉耶稣的十字架钉子，我们都不拜这些。但是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，也就是我们相信神可以使用任何东西，包括使徒的影子照到人，都可以叫人好。哎呦，好棒啊！假如我今天有这个能力，多么的好！各位，我真是非常希望我有医病赶鬼的能力，我非常希望我能够医病，尤其精神方面的病，尤其是抑郁症这一类的病，因为这一类的病很多，我有一段时间也有过。当人得这些病的时候，我真觉得好痛苦，非常痛苦。如果我们能够医好他们，是非常的好。但是我要说的，今天我要说的，正是你不一定能医好他。你实在不知道神的作为是什么，我实在非常希望能够医好。不但你不一定能医好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请各位也原谅，病得医治并不是最重要的事，心灵归向上帝那是最重要的事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耶稣要去雅鲁家医他的女儿，路上很多人，很多人在那里挤着耶稣。这个女人有一个可能算起来也有点迷信吧，但是也有点圣经的根据。他说，如果我摸到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我很稀奇，我也很羡慕，我觉得这个女人对我这种个性来讲非常值得羡慕。什么？她好像不太容易绝望。我非常容易绝望，我是那种，你们听过这个话吗？有一瓶酒只剩下一半了，我是那个人说，哎呀，只剩下半瓶了。这个女人就是一看，哇，还有半瓶哎！同样那么多，有人很乐观，有人很悲观，我是那种很容易很悲观的人。她 不知道在多少医生手下受了多少苦，没有一个有用，不知道这些医生是江湖医生，是不好的医生，还是实在这个病医不好。不管是怎么，是我灰心了，我绝望了，我不想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他居然听到这件事，他就去找耶稣，人很多他就去找耶稣，他就去拥挤耶稣，人很多，因为他是一个很脏的人，因为他是一个污秽的人，他不应该去接触别人，害得别人也很多的不方便，但是他实在受不了了，他要在耶稣身上希望得到医治，于是他就去了。他对他自己说，我只要碰一下他的衣服就会好了。感谢主，有人有这个信心，愿我们都有，愿我们都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愿我们对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有更深的认识，让我们信靠他。请注意，我再一次提醒，我们信靠他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信他会医好我们的疾病，是信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因为我也不是吓你，在马可福音的确告诉我们，耶稣也有医不好人病的时候，当那个地方的人没有信心的时候。我想到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都非常有信心，可能我们有人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有人有信心。要表现的，我看到有几种人，你看到有人到耶稣面前有信心，是有一个摊子，有四个朋友抬着这个摊子要到耶稣面前得医治，但是人太多了，耶稣正在讲道，人非常的多。各位，人很多，他们进不来，耶稣如果要一个个医治，要花很多时间，他们要等很久，要等多久啊？一个人是一个摊子，他要到耶稣面前来求医治，但是实在是人太多了，人太多。我再说一次，很简单，就等一等嘛，等一等不行，就等两等嘛，等三等嘛，等一两个钟头，等三四个钟头，等人都走光了，你总可以到耶稣面前吧。这四个人或这五个人居然做了一件事，他不能等，就好像有人现在要来找我，看到啊门关了不能等，他就把天花板锯开了，讲到的时候给咕给咕给咕锯开了，他不管吵闹吵闹会众，他不管把人家的财产破坏了，他就要快快的，其实也不过快一两个钟头而已嘛，要得到医治。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这几个人在干嘛？我看到这几个人没有耐心，我看到这几个人不尊重别人的财产，我看到这几个人打扰聚会。我想在温州教会，这种人是不可以来聚会的。打扰聚会，不尊重别人的财产，不尊重秩序，藐视别人。你知道耶稣看到什么？圣经上说，耶稣看见他的信心。把人家的天花板锯开是不对的，打断聚会也是不对的，但是想尽办法到耶稣面前，甚至一个钟头都不想等，那是了不起的。愿我们对上帝渴慕，我们对上帝说，我不要等，一分钟都不要等，我早一分钟到你面前，早一分钟好。愿我们有这样的心，愿我们总能看到那最重要最宝贵的事。另外一个迦南妇人也是一样，她有一个女儿生病了，被鬼附了，她在耶稣面前一直喊，哎呦，请你医治，请你医治，耶稣不理她，她还一直喊，耶稣拒绝她，你是迦南人， 我们看你们是像看狗一样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各位，你会怎么样？当你在寻求神的路上，当你在信靠神的路上，我们当中这么多年轻人，你信主跟随主，有人也会侍奉主，碰到打击了，你会不会碰到这个打击？如果有一天你碰到打击是耶稣对你说你是一只狗，而且耶稣说你不但是狗，我不把给温州教会的饼给你这只台湾狗，耶稣说的，不是门徒说的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，这两天我也跟一些人交通，有的人说我真的需要知道神是很爱我的，那么神对你说你是狗，而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你这狗吃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话比这更难听了。你知道那个妇人说什么吗？妇人说，主啊，不错，我是狗，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东西，给我那个碎渣，你有信心，一切就改变了。你有信心，耶稣就成为你的仆人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就了。这个妇人，哎呀，我真是好佩服她，她怎么能够这样？这么多的医生都没有医好她，她从哪里有这样的信心？我也只能说，神怜悯了她。主啊，愿神你也怜悯我，让我能够对你有这样的信心。好，她就去摸耶稣的衣裳，她说，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一定会好。他去摸，立刻，圣经上说血漏立刻就止住了，有的地方写血漏的原图立刻就止住了，很快，十二年现在好了。耶稣反应也很奇怪，耶稣的这段反应有点像武侠小说。哎，什么是武侠小说？武侠小说有人的功力很高，但是有人就吸把他功力吸走了，耶稣突然感觉他身上能力被人家吸走了，圣经是这样讲的，有能力从他身上跑出去了。耶稣说，摸我的是谁？谁摸我？谁把我的东西，谁把我的能力拿走了，偷走了？当然，我想请问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觉得，不要回答，你想一想，就是你觉得耶稣知不知道是谁？不用回答，耶稣应该知道，但是也许就耶稣的人性，他真的不知道。他说，谁摸我？谁摸我？大家一定都很莫名其妙。各位，圣经上讲很多人在那里拥挤耶稣，一大堆人。你们有没有到过什么场合？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，散场的时候挤得不得了，一大堆人挤得要出去，在挤得不得了的时候，你说谁挤我？神经病的，谁都在挤你了，你也在挤别人。耶稣说，谁摸我？没有人回答。耶稣在说，谁摸我？站住不动。门徒说，夫子啊，你搞错了，谁摸你？每个人都在摸你，每个人都在碰到你，大家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。耶稣说，总有人摸我。哎，你知道谁？这个摸跟别人的摸不一样在哪里？大家都在挤耶稣，大家都在看耶稣，大家都在听耶稣，但有一个女人是带着信心在摸耶稣，她是带着盼望在摸耶稣，她是带着渴慕在摸耶稣。你同样在这里听到， 我不是说你要对我怎么样，我们每次对主的祷告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听到，我们的唱诗，我们赞美，你可以带着信心在唱，你也可以带着熟练的音乐技巧在唱。熟练音乐技巧很好，但是如果没有信心，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。当有人摸到他的时候，带着信心摸到他的时候，耶稣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那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。说了多久呢？这个女人如果是一个啰嗦的女人，有的时候简单的话会说很久，男人都也是一样。我不知道我这篇道有没有现在讲太啰嗦了哈，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。他会不会说先哭一下，哦，耶稣耶稣我跟你讲是这样的，因为他说缘故嘛，不好意思了，但你问我就只好讲了啦，我得了血漏也不好意思，只好讲了，十二年前得的，我不知道他会讲得很详细。我得了十二年的血漏，他会不会讲第一个医生是在什么街什么地方的王医生，他要了我多少钱，然后吃了几副药，吃了以后第一副很好，反应很好。有人就很啰嗦嘛，就一直在那里讲第二个医生第三个医生，把他都讲出来，把这些，幸好他没有讲十二年呢。有没有讲十二分钟我不知道，各位我在这里吊你的胃口，你知道这个时候谁最急？是的是的是的，这个时候雅鲁最急。你有没有玩呢？我女儿快要死了，我女儿已经死了，雅鲁的心跟马大玛利亚有过的经验一样，主啊你所爱的病了，拉撒路病了。约翰福音说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又留了几天。你为什么要等呢？你知道人多难过。后来玛利亚马大都说过一句话，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，我兄弟不会死。我不能用今天的讲道或圣经里面的经文来解释生活中的每件事，因为很多事没有办法解释的。但是有一件事，那个结论我是要说的，让我们都有信心，让我们都相信主做的是美好的。好，这个女人就讲了，讲了以后耶稣就对她说，女儿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的去吧。他为什么得医治？他得医治，当然各位都是回答得很对，是因为信心。幸好你们没有说他得医治是因为他摸了耶稣的衣服。再提醒一次，很多人那一天都摸到耶稣的衣服，没有人得医治。那么这几天也跟弟兄姐妹有谈到受洗的事，很多人经历过水，经历过洗礼，不一定罪得赦免。很多人领了圣餐，不一定领到了耶稣。我们需要有信心，我们需要认定，有信心就是因着圣经的记载，我们对上帝的良善有一种认识，有一种把握。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的信心希望继续增加，继续增大。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好了，我们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啊。这个女人怎么平安的去呢？她还有很多问题，她的钱不是都花光了吗？现在身体好了，那么没有钱要怎么解决问题？我应该 我是那女人，既然耶稣能够把我的病都医好了，主耶稣啊，赏一点银子吧。主耶稣啊，就给我一点钱吧。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主就吩咐他平平安的去吧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人为什么得这个病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得医治了以后她做了什么事，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她在12年的失望灰心之下，她对耶稣有信心，这个我们可以学习，让我们不要灰心。可是不要灰心也请注意，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医治。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说，耶稣在一个池子那边，毕士大池那边医好了一个38年躺卧的瘫子，很了不起，38年躺卧，这个人就好了。你去看那个故事，耶稣看见那个人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在那个故事里面，为什么耶稣去跟他讲话？那个毕士大池子里躺着一大堆生病的人，耶稣为什么去找他？为什么去跟他讲？为什么问你要痊愈吗？那个人的反应并没有说他有信心，那个人反应就是说，哦，我躺在这里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，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，如果我进去了，有别人先进去了，我就是这样在这里38年。他也没有说请你医治我，他也没有说你是谁，他也没有说耶稣，我对你有信心，没有。耶稣就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，那个人走了就好了。事实上后来人家问他说，谁叫你起来走的？谁医好你？他都不知道。谁会得医治？谁会得健康？谁会得财富？谁会长命？谁会短命？我们真的不知道。神的带领和安排，原谅我这样说，一定是公平，一定是合理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要人比人，我们实在比不出来。有大奸大恶之辈，他们生活非常顺利；有非常爱主的人，他们的命非常短。有信心不一定得医治，没有信心不一定不得医治。重要的是你的灵魂是不是信靠上帝。就是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前因后果，我们只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有信心的，神医治他，就让我们天天有信心吧。刚刚姐妹的祷告我很喜欢，里面一句话就是，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什么时候可寻找的时候？就是现在，就是要有信心的时候。平平安的去吧。然后有坏消息来了，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，已经死了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雅鲁的信心好不好？我不太喜欢比较，不过如果要说的话，雅鲁的信心很好。他请耶稣去，他相信耶稣能医治。但是如果我们能有更大的信心更好。雅鲁的信心好，但是似乎不如那个百夫长的信心。雅鲁对耶稣说，你去按手，我的女儿就会好。百夫长是有人是先托人跟耶稣讲，他的仆人快要死了，然后耶稣要去的时候，百夫长来说，夫子啊，要到我家不敢劳动你，我对你有信心，你一定能够医好他，而且不必去。为什么？ 为什么罗马的百夫长这么优秀啊？有些不信主的人真的好优秀，这摩洛百夫长也是非常优秀。他说因为我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，我懂得一件事，那件事林彪也懂，毛泽东也懂，克林顿也懂，我们华人都懂，那件事就是权力。我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，我懂什么叫做权力，我懂什么叫做中文圣经是翻权柄。什么叫做权柄？当有人的权在我之上的时候，他叫我去，他不必到我面前来拉着我去，他只要说去我就去，他叫我来我就来。人有权柄对我的时候，在罗马的军队的制度下，我上面的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下面的人也是，我叫他去就去，叫他来他就来，然后就停住了。了不起了，两个人都好聪明了。百夫长很聪明，耶稣也很聪明。百夫长说，我知道什么叫权力，我知道什么叫权柄，我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权柄，我看出你有权柄，你只要说一句话不必去了，我仆人就会好。耶稣有吃惊过，耶稣有吃惊，吃惊就是想不到，耶稣有吃惊，有想不到，有意外，有两个刚好相反的场合叫他吃惊。一个场合是耶稣惊讶吃惊稀奇他们的不信，耶稣稀奇他的同乡的人怎么会这样顽梗不信。另外耶稣也稀奇也吃惊，当百夫长说夫子你到我家我不敢当，我知道什么叫权，我知道你有权，你说一句话就会好，不必来了，耶稣吃惊了，这么大的信心我都没看过。哎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吓一吓耶稣，让我们能叫我们的主吃惊，这么大的信心我都没有看过。哎，让我们不要叫我们的主吃惊，这么没有信心我都没有看过。我们信耶稣到底是很合理还是不合理？这圣灵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觉得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合情合理的。好，现在雅鲁应该很生气了，果然被耽误了。当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那边就有人来讲耶稣不必去啦，已经被这女人耽误了，死掉了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主有这样的应许就必定会成就，主没有这样的应许，我们不能说一定会这样成就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，耶稣说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她是睡着了。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嗤笑耶稣。这我相信应该不是父母的嗤笑，也不是门徒的嗤笑，应该还是旁边的人的嗤笑，别人应该是笑不出来的。那么众人都为这个女儿哀哭，耶稣进去叫她不要担心，她不是死了，她是睡了。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对死怕不怕？不知道弟兄姐妹在我们多信主多年，我们是不是对死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？我不知道国内的丧礼是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在这里丧礼怎么样。我看在我们华人的丧礼里面哭的是很厉害的， 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妙的讲法，新约更多了，圣徒基督徒的死不叫死，叫睡。我们当中有些同工这几天，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吧，各位能好好睡一觉真好哎。所以基督徒不要怕死，因为你能好好睡一觉，这是圣经讲的，就是死在基督徒在神的儿女身上是一种安息，是一种休息，是一种非常舒服的事情，是比吃得很好还要更舒服。我们常常吃得够好了，但是睡不好。基督徒的死是一个平安的喜乐的事。还有睡得好表示什么？不仅是很舒服，睡得好还表示一件事，就是睡醒了以后你精神百倍。当我们的死是睡的时候，表示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是精神百倍的，不是死是睡了。以后你看到你想到你要死的时候，除了那些咒诅以外，你也要想到我可以大睡一下是很不错的，求主安慰你，让你知道你能够得到的平安。还不只是这样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，我们不仅不是死了是睡了，而且我们不是睡了，我们是要改变。耶稣也讲过，下一次你看到圣徒的死，我再一次我不知道这边是怎么样，中国是怎么样，我们台湾多半都是火化，但是不管是火化是土葬，到最后还是要埋在地里，死人骨灰埋在地里。你下一次想到这埋在地里的时候，你要想到我们不是死不是埋，我们是种。我们不是死我们是种，我们是在撒种。耶稣说的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。保罗说我们不是死甚至不是睡，我们是都要改变。我们是一个身体埋在土里，好像种一个东西一样，种一个东西它有一天会长起来的。而且奇妙的是什么？奇妙的是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各位，你要指望种下去的那是小小的一粒苹果种子，长起来的是结满苹果的大树。与主同死，与主同复活，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。我们不是睡了，我们是要改变。但是这都是主的恩典。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，女儿起来吧，他的灵魂便回来，他就立刻起来了。在正统的神学里面，死亡就是灵魂跟身体的分开，没有什么可怕。当我们到天上，当以后复活的时候，我们重新会有那个复活的身体，荣耀的身体，美好的灵魂，他就立刻起来了。哎呀，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写起来真是叫我怀疑是中国人写的。为什么？一个女孩子死掉了复活了，耶稣叫她起来了，第一件事是给她吃。哎呀，我们也差不多要去吃了哈。她的父母很惊奇，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。好，这里如果那个女人，我们能够学会的功课是让我们有信心，让我们在十二年的挫折中还是听到神的事有信心。对这个女孩子复活的事我们能学什么呢？我们还是学求主帮助我们要有信心，因为这是耶稣对她吩咐的话，不要怕， 只要信；不要气，只要信；不要怒，只要信；不要问，只要信。其实我们可以气，可以怒，可以问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。再一次，信心不是相信有把握说我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我要他复活就复活。信心是因着神的作为认识神的慈爱和怜悯。信心是一种状况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们活在信心中，我们活在相信认识神对我们是良善的当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你实在怜悯我们。主，这里有一个女人，这里有一个女儿，这里有一个死去的女孩子，这里有一个12年生病的女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那个女孩子对你有没有信心，认不认识你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你的恩典临到了她。这里有一个女人，她听到你多少事她就有信心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她真是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看了这么多的圣经，听了这么多的道，对主的事有这么多的认识，就帮助我们对你的慈爱怜悯大能有更大坚定的信心。求圣灵帮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